不能该你了，你觉得你要讲什么，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除了你的服饰。
我们当时给他起名字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希望他能够在人面前都能够诚诚实实的，很简单。
你那个名字叫什么？你的名字？
他的名字其实只有一字儿，就是成。他的名字叫杨立成，
啊、
但是有两个字是固定的，一个就是杨字，他是随父姓嘛，然后立字呢就是他在我们北疆当背字辈儿。所以他的名字一个字就是成。
你像你们都是在基督教家庭生的，就是很有福气的。那你这一生你觉得最重要是什么？这个所谓约书亚的我和我的家，对你们来说你们的一个期望是什么？
当时我和我太太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时在我岳父他们家，当时有开了一次小会嘛。
就立下重誓是吧？怎么样？
当时我们说的就是那句话。
哪一句话？
约书亚的这句话嘛。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是当在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岳父岳母，包括众弟兄姊妹面前，我们当时说的。
那对你的儿女来讲，他没听见这句话，你觉得对你的儿女来讲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就是约书亚的榜样来讲。我们今天一定要做到的事情，你要没做到这件事情，你再说儿女讲的再好听没用了。加勒也这样做了，约书亚这样做了，
像一块大石头立在
上帝给他们一块大石头，对对对对对，
立石为证。
其实就是给儿女做的榜样要很清楚很清楚，你要用一生的力气让你的儿女看见什么，你们是勇敢的人，你们是刚强壮胆为耶和华征战的人。加勒比众民都勇敢，你们是从儿女没有生出来一直到他老了，他比他女婿比他女儿都勇敢，对吧？他女婿没先出来，约书亚直到老他是不软手的。神一切的律法他就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本事给你遵守到底，让他的儿女对他有没有话说啊？没话说。你替你儿子取一个名字叫做成，对，这个成没什么了不起。你的儿子回头看你们两个，他要说我这个父母啊一辈子是什么成，那你就成功了。
承接的成，
诚实的诚。他们不是伪君子，他们所服侍的神是活神，他们是真的是信实的神啊。像你这个菲菲，他对他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亲就是服侍神的人，就在贵阳的山地里面，贵阳的山向下服侍神。那虽然他们贵阳话的访问我不全听得懂，听得差不多，你可以听出来一件事情，他对他的爸妈没话讲，他很佩服他的爸妈。他的老爹因为不参加三自呢，还被抓去坐牢，可他讲起来还是嘻嘻哈哈的，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不怕，对不对？这个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今天讲都是在讲将来的事情，其实约书亚在讲的时候是讲什么？已经做的事情，我已经在你们面前给你们看见了什么叫做侍奉耶和华，对不对？约瑟给你们看见神的应许的信实，他提醒你们现在有真的约柜了，那个小约柜可以埋下来了，这都是特别的。撒母耳对百姓也是说的，我偷过谁的牛谁的羊没有。保罗对百姓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有没有欠了谁的，我从来也没有贪图任何一个人的金银，我没有，我反而我这双手是常常供给啊他的同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主耶稣临走，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我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是吧？这样行，也当彼此洗脚。这个榜样是最重要的。你在你的儿女的面前，要他们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他可以反对，他可以觉得他很倒霉。很重要就是不能让儿女觉得说，这是一个宗教，这是一个伪君子。你要让他看清楚爸爸妈妈到底活的为什么。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神对我们的要求是真实。人活着可以活生生的经历神。好了，我们今天大概最后一次看这个啊， 约书亚记啦，因为我们上次只是把它的大意讲了一讲，我们没有再进到里面去。那这个你们回去之后有没有再看看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东西需要我们明白的，或者我们可以从什么角度来看最后这几段话啊？约书亚记的结束，我们上次是说我们如果去约书亚会怎么讲啊？看看约书亚到底从哪些角度来讲，又比了一下他和摩西啊，他和列祖对子孙的吩咐是怎么样的不同。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来看这段话呢？传道的人第一重要就是要知道你要找对那个角度，你能够找到角度，你就有信息可以有供应给弟兄姐妹。你不要光跳到那段话里面去那钻啊钻啊，或者看参考书呢是钻不出来的。我们刚才讲了这段很不一样的，就是说从这里我们开始看见有家庭的见证。这个家庭的见证，一个是约书亚我和我的家，还有一个是加勒的家。但是这边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你还有什么样的角度？比如说你如果那天在那儿的话，你会听见什么？还有哪一些事情呢是他们没有说的？晓不晓得
这个是二十四章约书亚开始讲的时候第二节，他们说古时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以色列人是第二代的嘛，第一代他们没有记，前面的事情他们并没有
对
直接经历吧。然后他先回顾一下这个事情，把他们讲这个开头讲一讲，然后后面这个到了又打什么亚摩利王，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在了吧，在不在
啊？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肯定是在的。
十一节，二十四章第十一节，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这个是他们已经参与到里头了吗？
对对对，有一些人。
然后到了后面这个第十四节，就说现在这个状况是这样，已经得了一部分地了，还有一些地是没有得，但是神已经应许要给你们。
对。
然后就现在让我分也已经分好了。
嗯。
分好了之后就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但是我觉得有点大事，好像有点整体那个士气是比较下沉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说别的，他就说你们怎么样，我就只能说到这些了。然后我自己只有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觉得就很像今天这个情况。就别人怎么样我自己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我就只管着我自己，就是
这约书亚应该不是这样一个心情，但你是可以这么解读就是了，他应该不是这么丧气的心情，他是有指望的，他是有把握的，而且他对于以色列将来呢，他有看好的地方，他也有很担心的地方，他说你们一定不会，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对不对？你们将来会转离开他，至于我和我的家。可是他整个的意思还是他要把神的心意给百姓宣布了。凡是一个打仗的啊，有信心的人，当他在讲神要做的事情，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心意的时候，他绝对他不是没有信心的，他也不是一种消极的想法，说啊你啊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就这样，因为没有这样的仆人，你懂的意思吗？不是说我自己在神面前做好了就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神交托他们把这块地给他们之后还要干什么，这是约书亚在给他们讲。那这个还要干什么，在这段话里面变成很简短的，在我们脑子里也变得很公式化的，就是要侍奉耶和华，要侍奉耶和华，你们如果转离不侍奉耶和华那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这里边没有再继续讲清楚的是什么事情，对，没有真真正正在这段话里面再把它阐明的是什么事情，
怎么侍奉耶和华。
哎，对对，什么叫做侍奉耶和华，什么叫做转离。当然就是当时来讲好像很简单，就侍奉外邦神就是转离，对不对？那但是什么是侍奉耶和华，哦这就麻烦了，对不对？那这段话他就没再讲，虽然没再讲，可是他前面曾经讲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一打了以后，他就已经在这个以巴路山跟着基利新山上面宣布祝福和咒诅，是不是？那好像是在前面宣布，有点记不得了。那些宣布里边也就是把摩西的话，摩西给他们的诫命还有预言都跟他们讲了。你如果要宣布摩西的律法的话呢，你律法里面有没有定义什么叫做侍奉耶和华，有没有？是，对。但是那个律法的精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就叫做不侍奉耶和华了，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就是侍奉了耶和华。因为你看啊，我们到后面就看得很清楚了，后来撒母耳他侍奉的时候，其实他的约柜是被掳掉了啊，呵呵，就他有没有侍奉耶和华，他有， 他们祭司都给杀光了，是不是？以利亚死在中年，然后扫罗在做王的追杀大卫，可是撒母耳有没有侍奉耶和华？有。百姓有没有因为他的服侍而心归向耶和华？有。哎，那个叫侍奉耶和华。那这里就是百姓来讲，百姓很容易听迷掉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是侍奉耶和华？这个约书亚自己也不是祭司，而且在当时来讲，这个事情是比较简单的。你要把未得之地打下来，然后呢，哎，你不要跟从外邦神。那尤其他那个作业简单做，就是犹太人基本上是为了给我们一个错的榜样还是对的榜样？错的榜样，因为犹太人走，他一定离开神，那个就是神所要告诉我们的。你们就是约书亚在这边跟他讲，约书亚不是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他吗？然后这个约书亚就说，不然你们不能。这个是第十九节啊，第24到10。
看这里怎么话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对。哎，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什么？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指出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约书亚明白一件事情。对，因为所谓侍奉不是你把这些事情办了，我们是不是一个圣洁的国民啊？我们是不是里面没有偏于邪？没有，我们不是这样。本来神的意思从出埃及记他就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侍奉？就是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做圣洁的国度。
不拜别的神，
这不只是不拜别的神呢。因为什么叫做归我做祭祀的国度？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失败，12个支派只有谁还归他做祭祀的支派？只有利未。本来你们是祭祀的国度，国度里面淘汰了12分之11，你们已经能不能侍奉了？已经不能侍奉。然后我们是不是圣洁的国民？整个的旷野表示我们不是。我们的上一代死了，我们这一代打仗打得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再往下面去，摩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到时候你们心高气傲吃的饱足，就必离开你们的神。这是没有办法的啊，日子一过好了就把神忘了，这是一定的。所以约书亚才说，不然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那怎么样才能侍奉耶和华？其实他也没有答案，只是他没妥协啊。我们必定要侍奉他，这个我要侍奉他跟我能不能侍奉他是不是一回事？
嗯，
不是一回事，对不对？不是一回事。但是你看啊，他们在旷野的那一代很多人死了，底下这一代也打了仗了，也吃到迦南地的美物了，还有没有留下来？有没有留下外邦神？有。他这个所说的外邦神其实可能主要是讲到外邦民，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见得已经开始拜，但是留下这些外邦人没把他杀干净，这些外邦人还在拜这些外邦神，那他们就会成为你们肋下的这个刺，对吧？成为你们的网络。但是约书亚到年老的时候，他看这个事情看得蛮清楚的，就是用新约的话呢，就是人的肉体软弱。当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神给我们种种的律法，种种的要求，可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我们不能做得到。我虽然做不到，可是我要不要做？要。这个叫做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可是我们能不能侍奉耶和华？我们不能。这个就是后来大卫他能够讲的，说主啊，我等候你的救恩。因为明明神离我们很近，明明我们也愿意去做，可是呢，你一定会走错。这个是整个旧约的教训啊，这是以色列人要做的功课。就是说这个题你是答不好的，所以后来保罗才讲嘛，他说把律法赐给我们是要把众人圈在过犯之中，那特意干什么？为了要怜悯他们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很特别的事。普通我们训练小孩，要训练你做，就要把你教你做好，对不对？你有没有训练他是特别让他知道自己做不好，然后让他知道说妈妈会帮你做，有没有这样子的？不太这样子。可是神其实是这样子。什么是侍奉耶和华？就是知道人的软弱，知道我们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又知道神要我们侍奉他。那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因为你把如果把神要我们侍奉他，他是一个祭邪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这个做成一个神的要求的话， 那你就很麻烦了。嗯，你要把这个当成神的心意，神既然要我们侍奉他，那我们又知道神也知道我们侍奉不了他，他还是要我们侍奉他，那怎么办？主耶和华，我等候你的救恩。啊，这个就是这个旧约里面顶重要顶重要。那再讲仔细一点，再讲仔细一点，这个什么叫做侍奉耶和华？虽然还没讲出来，后来我们看出来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这个当时以色列人不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约书亚就算没答案，我们也需要有答案，要不然不行了，要不然我们会变成一样的问题，对不对？叶班长，你觉得这个啊，神向以色列人要的是什么？
但是要的以色列人的心吧，他就说你们要诚心，行公义，靠怜悯，谦卑心，与神同行。
对，这是一个啊，就是说这个东西胜过一切的。所以这撒母耳也对扫罗讲嘛，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山羊的只有。他不讲听命献祭，听命顺从。什么叫听命顺从？就是你在实际上他是在讲对神的态度啊，你要知道神的心意这些事。那还有呢，彼得多假，你觉得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来讲，如果有人事先能够告诉他这个答案，虽然这个答案可能没人听，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晓得，因为现在是一样的，到底什么是教会，对不对？神学也会讲，讲道也会讲，可是你要是走错路的话呢，或者你没办法给你的子孙很清楚的指出这个路，那你光喊一些侍奉耶和华的口号啊，耶稣是我家之主的牌子啊，那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吧，是不
是？是，这个话很好，但是什么生活方式？
按一个基督徒跟世界的标准不太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以神的话为标准吗？
你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你要讲呢，你要讲到将来你儿子能够听得懂，好吧？你不能说我一种生活方式，那不行。你要讲到人家听得懂，你自己心里面要清楚到这个地步，你要有这个把握才行啊，要不然不行啊。这个生活方式是什么？它的实际内容是什么？
就是我做一件事情为着目的是啥？我找工作、娶媳妇、上学啊，什么各种事情啊，平常过日常过日子，这个我有一个中心，就是这个东西来是一个总目标，然后其他的东西都是啊围绕这个总目标来制定、来实行的、来执行的。
听你这么一讲，我就挺担心，我就怕你讨不到媳妇儿。你这个，嘿嘿嘿傻子。
讨媳妇儿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嘛。
多佳姐妹，你跟我们讲讲。
啊。
圣经里
什么是教会？
啊，什么是教会？那什么是教会呢？你用四川话说一说。
教会就是尼摩塔，
尼摩塔是吧？尼摩塔怎么样？
要在一起
干啥子？
就是彼此相爱。
对了，就这么简单嘛。你所有的献祭是为了你已经犯的错、没有犯的错，让你跟神和好，对不对？那只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主耶稣答得很清楚嘛。所谓尽心尽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我们听得懂。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其次也相仿。什么叫做其次也相仿？什么？这五个字是什么意思？中文来讲，什么叫其次也相仿？这翻得还不错。是第二位呢，还是跟第一位是一样的？其次是第二位，但是也相仿是什么？是一样的。第二个角度，第二件事情和第一件事情是不可分离的，是一样的，是一体的两面，叫做什么？爱人如己。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失败？两个都失败。可是你什么时候看见他爱人如己，神就在哪里，对不对？路德跟拿阿米是什么？爱人如己，没话讲。花师照顾路德是什么？爱人如己。约拿单爱大卫是什么？爱人如己。他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你什么时候这个一出来，圣经他一定在那里记。可是到最后以色列怎么灭国的？不但是祭司祭坛，你知道为什么会厌烦献祭？ 人为什么会厌烦献祭，你替他们想想。其实这个解决的方法已经很简单了，你看嘛，我们今天笑这个天主教他们的神父要去告解，说你做了什么错事呢，你就去告解就好了。那我们知道因为这是胡扯，可是假如这件事情真的有效呢，好不好？不错。你要想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就是这样子啊，你今天干什么，我们上次不是说了没有，逃城连误杀了人都可以躲啊，那更不要说什么跟太太吵架，我今天要是跟太太吵架，我能够去献一头羊我就没事，那我多开心啊，乖乖太太三天跟我不讲话我受不了，到最后还是他赢啊，对不对？不了了之。要是什么事情你觉得有亏欠，你对不起谁，你就去献个祭就完了，对吧？那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这个献祭的事情会不要？为什么他们觉得麻烦？为什么？他不是没有效，他有效，只是怎么样，人不当回事了。因为不只是还要犯罪，你看他们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神没有在给他们现世报，你明白这意思吗？神没有给他们现世报，让我们基督徒很多的软弱啊什么，神没处罚你们没怎么样，你非得生个大病还是什么？到了最后，因为所以这是摩西讲的，他们因为吃的饱足，眼睛突出，身体肥胖，像我这个样子，怪乖，我去买西装，可把我那个了，我一量，我都试着要忘记，哇！他就量我的脖子，他说 You are muscle， 我说 You are such a nice guy， 你把这个叫做 muscle， 再给我失败，乖乖，失败，我的 size 几乎在那个地方买不到，这是美国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吃得饱足，心高气傲，其实你不只是忘记一个事。这个神所吩咐的事情呢，在你来说的重要。所以你看后来诗篇不是讲吗，恶人得享长寿，对不对？就是说神没有现世报，因此像拿巴这样的人，他就不会觉得他要为他的罪去献祭啊。他们日子过得很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欺压同胞啊，就是那个的，你晓得那个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后来以色列不是亡国吗，他们被遣散到地中海世界各地去，那北边是基督教世界，南边是伊斯兰世界，两个的交汇点呢，其实是西班牙啊，那边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既然这么悲惨，他们又不跟人家混杂，他们以色列人怎么过日子，他们而且还常常有人发财，他们到底怎么做，晓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很多的经济大权还有国际贸易啊都操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那是因为阿拉伯人伊斯兰有一个规矩，借钱不可以拿利息，天主教也有一个规矩，借钱不可以拿利息，只有谁敢借钱拿利息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己借钱不拿利息，可他和基督徒来往，他拿利息，他借给政府他拿利息，他借给伊斯兰他拿利息，所以一方面他们可以在这个夹缝里面生存，他们可以做贸易，可是一方面只要事情有点不对劲，他们就被人家杀赶啊恨啊，也因为他挣人家的钱。你知道在主后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几个最重要的什么，像埃及的亚历山大啊，就像我们放的那个亚波罗，他不是从亚历山大来吗？亚历山大是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那个时候亚历山大有多少的犹太人，你知道整个的人口里面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西班牙半岛上面都是，现在很多犹太人最好的古迹其实要到西班牙去找，西班牙把他们赶走了以后，有些东西还留在那，他们的街道有些很老的牌子，还有那个犹大区都还留在那，这些事情很有意思。但是当初就是这样，犹太人中间他们向弟兄取利，所以主耶稣才会讲，你弟兄把你的当，他把他的棉被把他的衣服当作当头给你，你不可以留他过夜啊。然后有这种规矩，你到了禧年要放你所有的奴仆所有的弟兄出去，那这些的规矩是不是比献祭重要？献祭。那当他没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不觉得他有罪，他 他甚至没有去告解一下献一头牛然后悔改都没有。那所以这里所说的侍奉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像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在这边讲了很多很多了，对吧？如果我们教会要侍奉耶和华，那侍奉耶和华最终的目的或者最根基的基础是什么？让他们当初爱人如己。哎，为什么要这样爱人如己呢？这是一个诫命。还有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原因？叶班长，为什么要爱人如己啊？
因为人呢，都是存在，他在反复的说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爱他们就是爱了我，爱我呢就是爱了差我。
嗯，当初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要把这一切的规矩给他们？在建会幕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了，什么？
要与人相会，与人同住。
对对对对，要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教会、家庭、婚姻、父母、儿女、全族的人、全国的人最最基本的东西。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在你们中间。所谓奉我的名聚会，它一定是彼此相爱。所以你看彼得也吩咐大家，你们既然啊蒙了重生，那就要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为什么？哎，以弗所书也讲了，你们彼此建造的合适，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你说一块砖跟一块砖要盖的合适，神就会住在里面。那砖跟砖中间涂的水泥是什么？爱嘛。所以他才说，倘若可行，要尽力与众人合睦。什么是爱？什么叫做爱？是永不止息，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些的关系，到天上在不在？
在，
在。
而且有没有虚假？没有虚假。
嗯。
我们在地上要是真的没有虚假，我们这群人要是真的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那首先第一个，神会不会与我们同在？会。新约里面你看，任何时候主耶只要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从什么儿子死啦，拉撒路病死啦，长大麻风啊，看不见啦，门徒争论谁伟大，这一切的软弱都不是问题，只要主耶稣在那里就好了。那这个是诀窍，我们第一件事情不可以失去主的同在，这个叫做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为什么说侍奉耶和华不是一个人的事？他不是说至于我，我必要侍奉耶和华，我和我的家。对，我们这群人把这个基本重要的东西抓准了，其他的问题就小。因为爱这个东西很好，第一，爱能够，哎，我们再来问问，一般讲爱有什么好处？这里所讲的爱，这副膏药有什么特长的地方？我靠，就是爱这个膏药有什么好处？
真的爱还是假的爱？
这些弟兄就是日暮，人家刘军一下就打出来了，遮掩许多的罪，遮掩一切的罪。圣经是翻许多还是一切？好像是
许多。
就你看姐妹的信心就比弟兄大，对吧？你看一切的罪都没问题。什么叫做一切的罪？那是不是说那个罪就不是罪？其实比较简单的讲，这个所谓的爱啊，它不是说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彼此之间的东西。这个彼此之间呢，你可以把它叫做过犯啊，它不是说罪恶，它是说过犯，你也可以说是软弱。对，但彼此的软弱都会因为这个爱把它遮掉。你看我们建房子的时候，看到建房子那砖头角有一些瑕疵，本来看起来有两块摞在一起的时候，全部都盖住了，水泥把它填满了，互补啊，你这边漂亮我那边漂亮一摆就好了。这个叫做联络的合适，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